我们知道在圣经的记载当中新约圣经的福音书当中，我们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他作为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作为弥赛亚，作为神的儿子，他是受父神的差遣来到这个世上。那他来到世上，他是带着神所赋予他的一个使命。那我在上个主日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耶稣他的权柄的信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上个主日讲到耶稣的权柄？那我们是从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世上3年半多的时间，他的在他传道事工当中，他所传扬的，他所见证的，他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都是带着从父所来的这个权柄。我们知道耶稣他的权柄是从上面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还是从约翰福音，所以我今天还是跟大家来分享约翰福音当中的信息。我们从约翰福音，我们继续的来看耶稣他的荣耀，我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信息。那我们知道这里面耶稣讲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的荣耀，大家可以看单章里面有这个大纲哈。那荣耀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是神的一个属性，荣耀是神所独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那当神的其他的某种其他的属性，比如说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还有神的能力，或者是神的慈爱，当神的这些属性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在他的创造当中得到彰显的时候，这个显明的神的这一个属性就是神的荣耀。那么神借着他的创造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知道在圣经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经文，有这样的，特别是在诗篇当中，这样的经文我们经常会看到讲到神的荣耀。大概荣耀这个词可能在诗篇里面大概提的是最多的。那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经文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所以神的荣耀是在这个天的意思是在整个的宇宙当中的。所以神在他的创造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荣耀。还有就是说诗篇里面也有这样说，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不仅是在宇宙万物当中，就是在我们人所能够认识、所能够居住、所能够了解的这个地上，就是我们讲的在这个地球上面，他的荣耀也是高过全地。所以在整个的一切的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是看到神的荣耀。因此呢，一切受造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是神荣耀的一个彰显。那么人有没有荣耀？我们可以说在亚当之后，在亚当夏娃之后，人是没有什么荣耀可夸的，没有什么荣耀可言的。因为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因为亚当夏娃被造之初他们是没有罪，那个时候你可以说他们有荣耀，因为他们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被造。那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从此罪进入到世界，所以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只能我们 在罪中的人只能是我们经历或者是我们来见证神的荣耀。当人愿意顺服神，愿意相信神，依靠神，当人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临到人的身上，人所彰显的是神的荣耀，而不是人自己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荣耀会显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人的荣耀，而是神的荣耀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人所彰显的是神的荣耀，而不是人的荣耀。因此呢，人不应该求自己的荣耀。那么人，我们知道人受造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这是人受造的唯一的目的，为了荣耀神。所以这个是关于圣经里面对荣耀的一个启示。那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段经文当中啊，耶稣说，他说他要什么？得荣耀。那耶稣他说的他要得荣耀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来从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啊，大家看那个大纲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耶稣的荣耀。首先呢，在这段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哈，这段经文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说有几个希腊人来，他们要来见耶稣，是他们愿意来见耶稣，而且呢他们不仅是要来见耶稣，他们还要通过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这里都说的是腓力哈，他们找到了腓力，然后腓力又去找了谁？安德烈。所以呢，腓力和安德烈这两个名字，当然这个你要从名字上看，这两个名字都是不是犹太人的名字。这两个名字是什么名字？是希腊的名字。他们找腓力和安德烈，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希腊的名字。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来看哈，那这里面记载说有几个希腊人愿意来见耶稣，而且还要通过耶稣的门徒才能够跟耶稣见面。那这个记载其实是有它的特别的意义。那希腊人，我们知道这里面啊，在当时哈，罗马人统治的那一个当时的第一世纪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犹太人基本上他们不怎么讲他们自己的希伯来语有些人可能讲亚兰语，但是呢绝大部分的犹太人讲什么语？讲希腊话。这里面讲的这个有几个希腊人，不是讲希腊话的那些犹太人，而是什么？希腊人。那希腊人是什么人？从犹太人，从以色列人的角度去看，他们是外邦人，对吧？他们是外邦人。所以呢，这里面就很有意义了。那他们要来找耶稣，他们还必须要通过耶稣的门徒，这里面找到腓力哈，腓力又去找安德烈，要来求见耶稣。那这个是说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明在当时来找耶稣的人怎么样？很多很多。当然也许他们是找这个腓力或者是安德烈他没有直接找安德烈哈，这个腓力又去经过安德烈。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时要想要见耶稣的人很多，所以呢要先他的门徒，就像我们现在讲要先 screen 一下哪些人可以见，哪些人不可以见。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哪一卷我忘记了哈，就是有那个说要来见耶稣，然后这个门徒就好像有一个带着个孩子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然后这些门徒就说这个不让见，不让他们说等等哈。所以 门徒他是在这个地方起到了一个就是筛选哈，哪些人可以见，哪些人不可以见。所以这里面一个是外邦人来见耶稣，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见耶稣的人可能想见耶稣的人很多。那这个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在下面这样说，耶稣为什么接下来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这个时候到了，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面讲的这个时候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看，因为这个时候刚才说了，不仅是犹太人，连外邦人他们都想要来听耶稣传讲的这个天国的这个真理，这个信息。那耶稣他说他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这边是讲到他是上十字架呢？我们知道他接下来在他的话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时候就是讲的就是他要钉十字架，因为他在24节的时候，我们看接下来他提到了一个什么死，他虽然没有直接在接下来他没有直接讲他钉十字架，但是他讲到了死的这件事情，他用了一粒麦子的来做比喻，一粒麦子要死，要埋在地里才能够结出许多籽粒来。这是一个，我们知道下面我们会看哈，这是一个双重的比喻，双重的比喻。第一重的比喻是讲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因为他要死，他死了之后就有很多的人，他下面讲的了哈，就有很多的万人要归向他，就会有很多的人因为他的死而得生命，这是第一层意思。那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待会儿我跟大家讲。所以呢，在这边当耶稣提到这个死这个概念之后，接下来在32节，当然他又提得更加的明确，更加的形象，就是说他说耶稣他要从地上被举起来，一个死，一个说在地上被举起来。所以我们才有33节这面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所以耶稣就是他要死，而且是被举起来，举起来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来看，那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得荣耀？耶稣他不是说吗，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耶稣的死是一个荣耀的，是得荣耀的时候？那我们看，这个是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父神的一个救赎的旨意，是耶稣来成就父神的救赎的旨意。神我们知道为了拯救世人能够脱离罪的束缚，因为亚当夏娃之后人是罪进入到世界里，所以人都是有罪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神为了救人能够脱离罪对人的这种束缚，他就不惜舍弃他自己的儿子，而且是独生的儿子，让他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呢做挽回祭。那挽回祭是挽回什么呢？挽回神对人犯罪的这种愤怒，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他所流的血，我们人就可以得到神的救赎。那当然这个是人需要去接受，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救赎，免去死亡。那么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向人所显明的是什么？向人显明的是神对人无比的爱，无比的爱。这个爱是 我们知道是长阔高深的爱，是大爱，这个爱不是世间的爱。所以当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成就这个救赎，他向我们表明了神的这个大爱。那这个爱还有，从我们知道因为神爱我们，把他的儿子送上十字架，所以呢由爱所带来的是什么？救赎的这种 power， 这种大能。所以这个爱以及由这个爱所带来的救赎的能力，就是神荣耀的一个彰显。所以我们知道当神的属性显明出来的时候，在他的创造，在他的在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当神的属性显明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属性，一个是刚才讲到，一个是神的大爱，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大爱当中，我们看到的，我们知道所带来的这一个神救赎的大能，这个也是神的属性。所以当神的属性显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显明的属性就是神的荣耀。因此呢，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神爱的这个救赎大功，所彰显的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才说，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就是耶稣他说的得荣耀他的意义所在，意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得荣耀，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耶稣得荣耀这件事情。那耶稣他，我们知道他既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创世之初就有，所以呢耶稣他既是一个完全的神，同时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神差遣他来到世上降世为人，所以耶稣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我刚才讲，是为了完成神所赋予他的使命，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他人性的一面，其实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27节啊，27节这面我们看到这面说，我现在，耶稣说哈，耶稣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耶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尽管在准备接受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好像耶稣表现的有点疑虑哈，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耶稣好像给我们的，我们看这个耶稣的这个心里哈，他是有一点这个忧愁，然后有一些疑虑。那这个是人正常的反应，当人面临这样的时候的时候，那人的这种反应，这正说明耶稣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但他却非常的清楚，耶稣作为一个人，他也非常的清楚父神差他来到底来干什么，所以他很清楚神差他来的旨意，他就是要完成神赋予给他的这个使命，是救赎的使命。所以他最终我们看到他选择的是顺服父神。但我这边说了哈，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耶稣最终他选择顺服父神，他说什么呢？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他是为了谁的荣耀？为了父的荣耀。他知道他上十字架不是他自己的荣耀，他上十字架是父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是28节这边啊，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名。那么耶稣我们知道他是完全的，他选择了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那耶稣的顺服表现在哪里？我们知道耶稣他明明知道 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明明知道他是神，而且有父所赐予他的一切权柄。我上个主日跟大家分享耶稣的权柄，我们知道耶稣的权柄是从上面来的，是神，是父所赋予他的。他知道他是神，他有权柄，他可以与父同得荣耀，有同等的荣耀。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跟父神啊，就是神子和父神啊，他们有同等的荣耀。那这个也是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第十八节这面所说的，那边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看到耶稣就是看到什么？父神，就是看到神。所以本来他是神，他有权柄也有荣耀，但是呢耶稣他在世上，他来到世上却从来没有求过自己的荣耀。如果大家好好的去读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在世上从来没有求过自己的荣耀，而是耶稣选择什么呢？选择顺服父神的旨意，甘心以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完成父神所赋予他的救赎的这个使命。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当他让父的旨意得到成就，当神的爱在十字架上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当神的爱所带来的这个救赎的大功、救赎的大能成就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得到了彰显。所以让父的名得荣耀，那父的名是什么？父的名是一切荣耀的概括。因为神的名，耶和华的名，神的名就是荣耀的代表。所以他说他愿你荣耀你的名，就是愿父荣耀他自己的名。也正是因为耶稣他的顺服，父神就在天上，我们看到哈，这边记载父神在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耶稣，我们看这个我们从天上听到的，从天上来的这个声音是从父而来的。那父神是这样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什么意思？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是说耶稣作为神父神所差到世上来的，来成就神旨意的这一位，他已经把神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看了。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是父荣耀所发的光辉，就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已经把父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看了，还要再荣耀。什么意思？神的儿子不仅在地上让我们看见父的荣耀，还要再彰显，还要再荣耀。耶稣还要什么？就是他讲的这个时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再荣耀神，再让神得荣耀，是说的当耶稣上十字架，当耶稣第三天复活，这个时候是在神的荣耀上面更加的荣耀神，让神得到更大更多的荣耀。这个就是我已经这个就是在天上说的，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么耶稣后来在向他的父祷告的时候，耶稣在这个是在这个也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面，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那耶稣在向父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乍一听起来好像耶稣在求荣耀，是不是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好像耶稣在求荣耀，是吧？求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去好好去读这节经文，下面说，他说，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如果你看原文会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耶稣他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荣耀是要让耶稣，我们知道这个愿啊，时候到了是指的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是成就一个荣耀，因为这个荣耀所以才能叫父神得荣耀。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说的让耶稣可以上十字架，可以死在十字架上，从而这个使儿子荣耀你的名。这边啊，如果我们看啊，英文可能比较啊容易理解一些。这边说的是 glorify your son， 就是一个、glorify your son 的意思是说让耶稣上十字架，然后呢 that 后面有一个 that your son may glorify you。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that 的意思是 so that， 或者是、讲的是这个是一个目的从句嘛，目的从句，时候到了，父啊，时候到了，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可以荣耀你。实际上他最终的目的是要神得荣耀，所以这个里面不是耶稣求荣耀，而是耶稣求让他有一个能够顺服的心，可以去上十字架。这个是耶稣求的荣耀，是他上十字架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我刚才讲了，是父的名，是父要得的荣耀。所以在原文的这个从句里面，这一个是一个目的从句，讲的是最终是要荣耀父神，让父神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哈，耶稣他讲到他的荣耀的时候，首先是他在十字架上的荣耀，然后其次是父神之名的荣耀，就是神的名，他是所有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概括。神的名，当我们知道神的名的时候，那代表的就是荣耀，所以他要荣耀神的名。那么最后我们来看耶稣他在教会里面也是有荣耀的，在教会里的荣耀。当耶稣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让父神的名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刚才不是讲就有声音啊？当耶稣顺服哈，完全顺服，就有声音从天上而来，说这个声音啊，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这些啊，身边的这些众人，在耶稣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听到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稀奇，觉得非常的稀奇。他们有的说打雷了，有的说是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形。他们说啊，这个人子到底是谁？那耶稣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对这些人怎么说的。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几节经文，这里面讲的耶稣说这个，这里面说到说这世界要受审判。那这个世界受审判，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指的什么世界呢？是指的撒旦掌权的世界，就是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啊罪恶充满的这个世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那么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是指的由撒旦掌权的这个罪的世界所带来的这一个死亡。那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十字架，他的死要胜过这个世界的王，要把世界的这个死亡胜过。这个是这一节经文，他说这世界要受审判，是讲到这个世界和由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死。然后呢，耶稣的死胜过了这个世界的死亡，就是这个撒旦掌权的，就是胜过了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是指的耶稣要胜过这个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死将使世人从必死的这个罪当中可以得到生命。所以就是耶稣讲的，他在前面讲的一粒麦子，我刚才讲这个一粒麦子的比喻是一个双重比喻。刚才讲的第一重比喻是讲到耶稣他要必须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的死万人都要归向他，都要因耶稣的死而得生，这是一个比喻，一重的比喻。另外一重的比喻就是讲到人的生与死之间的关系，耶稣在这里面就讲到了说，如果你爱惜你的生命，你必然要什么失去生命啊，反倒是你不爱惜你的生命的，反倒什么得到生命。那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你要向这个撒旦掌权的这个罪恶的世界，你要向他死。所以不爱惜生命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向这个罪恶的世界死。当你死在这个罪恶，就是你向罪死的时候，你就在耶稣这死里面你就得生。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讲到了我们今天我们的人可以在这个人生与死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因耶稣的死我们可以得生。所以我们要他讲这个关系的时候是说，要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因为他的死让我们得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向着这个罪恶的世界，向罪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生。所以耶稣说，他说你要跟从我跟从他的意思就是学他的样式，做他的门徒，学他的样式。我们现在做这个门徒训练也是一样啊，门徒我们现在这个操练，我们就是要跟随耶稣， Follow Jesus， 这样你就有生命，你就可以得到神从耶稣那边所得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那接下来耶稣他用当他讲到说，人问说这个人子到底是谁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说这个人子到底是谁的时候，耶稣就用了一个光做比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光是什么，就是耶稣嘛，是吧？耶稣是在约翰福音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是真光，耶稣是真光。所以耶稣用这个光来做比喻，那其实耶稣也是在讲，因为他在讲他自己的荣，在讲这个耶稣的荣耀嘛。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耶稣做的光的这个比喻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所彰显的神荣耀的这个光。所以耶稣说要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所以趁着有光的时候要信从这光。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耶稣他为我们成就的，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的这一位耶稣，趁着你现在的生命还有气息的时候，趁着你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要来救光，你要来趁着有光的时候来信从这光，然后你就做光明之子。所以耶稣我刚才讲到的，在后来在第十七章的时候第十七章一节到五节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十二章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平行经文。大家可以去看十七章一到五节，你可以对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十二章这一段经文二十节到三十六节，你会有更深的了解，更深的认识。所以耶稣在后来十七章后来在向父神祷告的时候说，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就说神赐给耶稣的人，耶稣就让这些人什么得永生，然后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他在这面的跟父的祷告 是说神所给他预备的，在这个世上不是耶稣来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马可福音那边有一个说要信福音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神的国降临，所以借着耶稣这一些属神的子民他们就可以什么呢？得到神所应许的在基督里面的那一个永生，他们就成为耶稣的门徒。那做耶稣的门徒成为在神的国里面的一个议员一个成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所以耶稣在这边也是在十七章第十节，他那边他说到，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同样的，在这里面讲到耶稣在讲到荣耀的时候，是讲到说，因为耶稣拥有神所赐给他的权柄，借着神所赐给他的权柄，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神的救赎大功。所以这些人因为接受相信，他们就得到了永生。所以呢，耶稣说什么呢？我就因他们得了荣耀。这个荣耀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跟前面耶稣讲的那个荣耀 是同样的，不是他的荣耀。因为耶稣说了，这些人是神什么样赐给他的，是属神的人。所以当从这些人身上看到荣耀的时候，是看到的是父的荣耀，父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是在永生神的家里面，那永生神的家里面就是教会，我们 也可以说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彰显，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彰显。所以呢，耶稣基督他作为教会的身体，那我们彼此互为肢体的这些信徒，就是相信耶稣的这些信徒，那我们就必然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什么？见到神的荣耀，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荣耀，我们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因为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是神的教会，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能够经历，我们就能够感受，我们就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也就是耶稣在这边他所说的，他说我父必尊重你，我父尊重你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就 honor you， honor。 那神为什么要 honor 你？ honor 我们， honor 我们这些信徒，是因为我们好吗？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在我们的身上什么有基督的荣耀，有神的荣耀。所以这边讲到的，我们讲到的所有的讲到基督的荣耀，我们看到的都是神荣耀的一个彰显。也就是说，我们经历神的，我们经历神的荣耀，我们活在神的荣耀当中，这个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彰显出来的，我们看到的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有荣耀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荣耀是什么，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教会，他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的，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肢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荣耀。但是这个荣耀是彰显的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人，我刚才前面讲了，人其实是没有什么荣耀可言的，人没有什么荣耀可言的。我们never， 永远不要为自己 求荣耀。你要想这个荣耀的话，你就求基督的荣耀，求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有所罗门有没有荣耀，圣经里面讲他很有荣耀，是吧？但是你知道所罗门的荣耀，他一分一毫他都带不走，而且他的荣耀暂时是极其暂时的，只是那么几年，或者是几十年，还有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了说，所罗门的荣华富贵就是讲到他的荣，在世人看来就是他的荣耀嘛。所罗门的荣耀还不如什么？还不如一朵花。花是什么？花是神的创造。一朵小小的花，在一朵小小的花里面，我们见到的是什么？神的荣耀。那是神的荣耀。而所罗门的荣耀连那一朵花都不如。所以我们在世上不要求自己的荣耀，不要求人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我们被造能活在这个世上，我刚才说了，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所求的，我们所向往的，我们所期盼的，所盼望的，都是神的荣耀。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看的都是人的荣耀，那这个教会就有问题，就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那你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一定不是神喜悦。所以我们要时时的要警醒啊，我们其实也要互相的警醒，互相的提醒啊。我们也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彼此互相来提醒。当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人的荣耀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有问题。所以你看基督在世上，他身为神子，身为神的儿子，身为基督，他都不求他自己的荣耀，他宁愿以人的样式谦卑卑微，然后上十字架以至于死。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你们要跟从我你要服侍我，你就要跟从我所以就是在这边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你不能够说你只是凭着靠着你自己的想象，靠着你自己的能力，靠着你自己的这个怎么讲，恩慈也好我们现在不是在门徒操练里面我们上个礼拜那一课里面不是操练恩慈，做神恩慈的管家吗？那个就是讲到了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神给我们很多恩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恩慈是神给我们，这些恩慈是让我们来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把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慈，神给我们的恩慈是让我们来管理的，不是让我们来炫耀的，不是让我们来彰显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非常的要小心。那这面讲到了说，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什么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你知道我们人是没有任何荣耀可言的，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是你的。耶稣他在教门徒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都是你的，都是神的，不是我们。所以我们的这个门徒训练其实是非常的我想如果你真正的好好的进入到这个操练当中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又是在你的话语的启示当中，我们一起的来学习，来认识，再愿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能够明白神你的旨意，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他愿意谦卑，愿意以神与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学习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越来越像，越来越成为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一样。我们为着主你自己的荣耀，为着主你在你的教会你所要成就的你的美好的旨意，所要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你所做的见证，求主你就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敬畏你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一个顺服的心，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